我们应该许下的承诺，在人类婴幼儿社会化过程中，婴幼儿与动物之间的相似性，其实远多于婴幼儿与成人之间的共通点。原本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生命，能互相理解沟通是非常美妙的。我在泰国的离岛上看到一只狗跟一只螃蟹的友谊，他们每天时间到了会一起玩耍，显然不仅仅是巧合。住在南非的农人斐托利斯时常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几年前救了一只受伤的猫头鹰，它当时不但两脚骨折，翅膀也断了一只。经过夫妇俩细心照顾两个月痊愈后回到大自然，没想到这只夜行性的猫头鹰不但从此经常白天回来和他们家的猫午睡，晚上还不时带着死老鼠、死蛇等各式珍贵礼物回来送给猫，或是半夜叼着刚刚捕到的老鼠或蝙蝠进主卧室，站在这对夫妻身上报答救命之恩。宠物能够教导我们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的温饱。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决定养宠物之前，一定要能够有以下几个承诺。一，一辈子不离不弃。饲养一只宠物可能只是主人生活的一小部分，但是对动物来说，你却是它们生命的全部。一般猫或狗的平均寿命大约10年，饲养猫狗前又能承诺照顾它的余生，才是负责的表现。二，什么人养什么狗。很多人会发现饲主跟动物会有夫妻脸，有心理学家说，这其实是饲主在选择宠物的时候就像选择伴侣，会不自觉选择跟自己相像的。无论事实是否如此，但是的确不同生活方式的人适合不同犬种的狗。比如说住家环境空间宽阔，体力充沛又有空闲的主人，就适合活力强的狗狗。至于生活较为繁忙，住在公寓大楼的都市人，可能比较适合家居的犬种。至于抽不出时间做好基本照顾的人，不适合饲养宠物，否则只会酿成不必要的悲剧。三，世上没有一尘不染的动物，无论是猫狗还是鸟，都会掉毛，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能不切实际的以挂在墙壁上的装饰品或家具的心态来要求宠物，否则不但主人自己会心力交瘁，动物本身也会遭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四，没有坏狗，只有坏主人。回到好莱坞喜剧电影《玛丽与我》的剧情，玛丽在片中是一只好动的狗，看家保姆也怕它会到处乱啃，打破家中的贵重物品，似乎连专业训犬师也束手无策。女主角在家带刚出世的孩子，孩子哭闹无法睡觉， 狗儿还横冲直撞，搞得天翻地覆，似乎正是许多犹豫是否养狗的家庭写照。但是如果有收看在台湾也很受欢迎的国家地理频道报告狗班长节目，就知道主持人西萨教官时常一再强调，他之所以能够让狗狗大变身，立刻乖巧又听话，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因为他秉持着一贯的原则，那就是要以一是运动，二是规矩，最后才是宠爱这样的顺序来对待任何一只狗。一只缺乏运动机会，随时处在精力过剩状态的狗，主人却只是随时要求它要乖，当然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狗狗只能自己找发泄的出口，而狗狗的选择通常不是主人会喜欢的。不是狗狗不听话，只是主人还不会教，所以不要随便对狗狗失望，更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弃养。五，规矩要在当下。喜欢狂奔的狗，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以后，才有办法把注意力放在主人要教它的事物上。如果违反这个简单的原则，却选择让狗饿肚子、关紧闭作为惩罚，或是吃大餐作为奖赏，并不会让狗狗学到任何东西。毕竟狗只有惩罚与奖赏都在当下，才能理解主人的意思。六，前后一致。训练狗狗需要毅力与耐心，不厌其烦地重复训练，不断给予一致性的指令，直到狗狗理解为止，是训练的铁则。七，不断沟通。就像一段美好的恋爱关系，持续不断沟通是重要的关键。一旦两个人宁可各自吃着自己的饭，看着自己的手机，两人默默无语，这个亲密关系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危机。主人跟宠物之间的关系也未尝不是如此。八，不要强狗所难。狗不像猫，从稍微高一点的地方跳下来，如床铺，就有可能会受伤或骨折。九，结扎。公狗大约六个月开始有生殖能力，母狗约六到十二个月开始发情，大型犬甚至有到两岁的。如果没有打算生小狗，一定要趁早进行结扎，避免怀孕。十，找固定的兽医师。就像我们希望有固定的家庭医师，了解我们的病例，宠物最好也有固定可以信任的兽医，一旦有任何状况出现，就可以及早询问信任的兽医师。十一，确实施打预防针与服用药物。确实的注射预防针以及定期吃防止各种寄生虫的药，可以有效预防宠物感染不必要的病症。千万不可以为了省钱或是以没有时间为借口而忽略这个环节。